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在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谢谢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继续你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都集中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当中得造就。以下的时间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的第三讲，我们现在还是在以色列民回归的第一次回归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下面这一张图，古列王就是王他灭掉巴比伦以后，他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群体是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被奴役70年了，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归属地于是古列王他领受到了上帝对他的感动，他就下令让这些以色列民可以回去。那这就是第一次为什么他们要以色列民要回到耶路撒冷。那当时带领的领袖呢是所罗巴伯。那在马代波斯灭掉巴比伦在统治这段时间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君王。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表格，大家了解一下。在以斯拉记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君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太容易理解这个名字说的是谁，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表格。那居鲁士就是让以色列民第一次回归，让所罗巴伯来带领回去的这个君王。那之后呢在以斯拉记里面还记载了另外的三位君王下面是大流士一世也就是大利乌王，还有薛西斯王也叫亚哈随鲁，另外还有亚达薛西那中间有一个第二个叫冈比西斯，这王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并没有出现。那居鲁士就是古列王，他在公元前的538年他就颁下了这个旨意，是因为上帝感动他允许以色列民回归了。那他们回归的时候呢就开始建祭坛，然后准备建圣殿。那首先呢他们要建圣殿的这个根基，大概在535年的时候这个殿的根基就已经建好了，但是马上他们就受到了攻击就受到了阻拦了，就停工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大流士一世就是大利乌王的作王的第二年，他们再重新才开始建圣殿。那这期间过了多久呢？过了整整15年的时间。那他们之所以能出来建圣殿呢，有两位先知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重新来重建圣殿。于是在52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就重新开始动工了，然后515年这个圣殿就建完了。那整个的流程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些敌对的势力那到底是怎样来针对以色列人的，他们为什么要针对这些上帝的选民。这以斯拉记就非常像第二次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得救的圣民进到迦南地，那以斯拉记呢它是这个归回的圣民呢又回到迦南地。这个归回的圣民呢他回到圣地以后呢他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他是各归各城，然后就重建圣殿。这一切都在 正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阻拦就来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被掳回归的人正在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殿宇，就前来见所罗巴伯和族长们，对他们说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吧，因为我们像人一样寻求你们的神自从亚述王以及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到这里来的日子，我们就一直向这位神献祭。你看这些人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在犹大地呢？在亚述王的时代他们就在了，就是在以色列北国被毁灭的时候，亚述帝国把他们的人民就输送到犹大地，让他们跟这些人民混居在一起，破坏他们的信仰。 那他们为什么就到这边说我们跟你来一样寻求神呢？跟你们一样来寻求神。所以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哈，亚述帝国在占领了以色列北国的时候，以色列的南国就剩下犹大和便雅悯了。那之后毁灭犹大和便雅悯呢，是巴比伦帝国。但是从亚述帝国就一直住，这个犹大帝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居民呢，他们就一直留下来了。在列王记下的17章24节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哈，亚述王从巴比伦、库特、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把当地人带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各城镇，取代以色列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是跟这样来的，他们跟亚述人通婚，他们是当地的犹太人，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他们那个时候信仰本来就很不纯正，在基利新山那边在敬拜，但是跟了亚述的人在一起，通婚混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已经被混乱了。但是呢，他们心里面还是有耶和华神的。所以这些在还住在这个犹大帝的这些人呢，他们听到以后就说，我们跟你们一样寻求你们的神呢，其实不是啊，他们不是，他们是担心自己的领地和生活受到威胁啊，就来了一个先礼后兵这样的一个计策。我们跟你们一样寻求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一起来建造吧。那建造以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免得他们以后势力被又回来的这个犹太人呢给压下去。所以他们的信仰呢是混合性的，是选择性的。我觉得这个不错，我觉得巴力也很好，我觉得耶和华也很好，我全部都要，反正对我自己有好处的，全部都要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轨迹。那我们看以色列民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啊？那以色列民他们就很聪明哈，他们就非常清楚啊。首先呢，他们就学会了分辨，他们当初为什么被掳呢？就是因为离弃了神嘛。神是信仰的中心，而且神是独一的敬拜，很清楚。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啊，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别神啊，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你就不能有任何混杂了。但是他不能说你们的信仰不纯正，我不要你们啊，这样也不行。所以他们就很聪明，他们就用第二章的那个内容啊，第一章的内容来回应他们。他说这个居鲁士王啊下的旨意是说，以色列民回归的这群人，从外邦地回归到以色列民的这群人才可以建圣殿。因为这个皇帝的谕旨是这样写的呀，你们当中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呢，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殿。那你们不是从外地回来的啊，你们是本地人。那本地人呢，你们当然可以参与了。参与什么呢？那当地人要支援他金银财物牲畜啊。你听了，你像他们当时听了以后会不会很生气啊？当然很生气，我们跟你参与圣殿建造，然后这个圣殿我们有份，我们可以，这殿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份的，我们也要进来。那这个殿要怎么用呢？那怎么使用呢？啊，我有话语权，因为我参加建殿了嘛。啊，现在一说，你可以提供钱呢，提供财物啊，提供材料啊，啊，你不允许你们建。那这样的话，他有什么利益可独贪呢？没有了啊。那当然，以色列民的回应呢，当然是为了，纯粹是为了信仰的纯正的原因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回应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啊，你们是外邦人，不是。因为在回归人的当中，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族谱，对不对？很多的族谱，还有很多是外邦人，他们中间的奴仆，还有连族谱都找不出来的那些人。那这样的人他们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归，因为他们真正的相信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说他们要保持信仰的纯正啊，所以才这样做的。那接下来这些敌对他们的这些人啊，犹大和便雅悯人会怎么样呢？就开始干扰了。 我们在这边都70年了，二代三代都出来了，现在你们回来了，我们就把这地方让给你吗？岂有此理啊！不行。那他们干扰的方式呢？这里没有讲太多哈、啊。这里面说，他们使以色列民呢，这个手发软，惊扰他们的建造工程。这个建造工程一直持续了多久呢？在波斯王居鲁士的这整段期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这些人常常贿赂谋士来敌对他们，破坏他们计划。啊，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为什么长达15年的时间，这圣殿不能重建了。所以他们的手段是蛮特别的啊，也不能说蛮特别了，他们不放弃这块领地啊，他们一直要用这种干扰士气的方式，因为让一个人心里面不安的时候，人是没办法专心做事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太波斯王的年代表哈，你看从居鲁士啊，就是古列王，一直到大流士登基的第二年的时候，圣殿才重建，中间整整15年的时间呢。这15年的时间，他们就不断的用各种手段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武力上的攻击啊，而是用多方面的。我跟你说不通，对不对？我可以跟居鲁士王讲。我可以跟冈比西斯王讲，我甚至可以跟大流士王讲，跟王讲不上话，我可以跟他的宰相，想方设法拉各种关系，然后在耳边吹这个耳旁风，然后再诋毁犹太人。等时间久了以后，谎言都变成真的了。所以居鲁士就下令说停，全部停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王的在位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已经存在的，但实际上他们的敌对期间呢，时间是更久的。我们看一下，那从第六节开始呢，你会发现怎么一下跑到亚哈随鲁王了呢？刚才我们看到是这个居鲁士到大流士王。那接下来讲到，忽然跳到亚哈随鲁王，就是下面的薛西斯一世啊，一直到亚达薛西。那这段时间有多久呢？更长。从大流士到亚哈随鲁王这段时间呢，将近过了80年，一直到薛西斯这边80年。他把这段经文拿上来了，我们先来读一下啊，然后再来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从4章6节。亚哈随鲁执政的期间呢，他们写了诉状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圣殿已经停止建造15年了，早就停止建造15年了，中间又过了80年了，他们还是不断的控告，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说什么呢？他们说，哎，这边呢，我们要先停一下啊，这边忽然说，下面是亚兰文。你说为什么忽然在这里就讲到亚兰文了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亚兰文是什么。这个亚兰文呢，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官方的语言的一种。他那个时候犹太人用的是双语，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根据历史的考古呢，左边的是亚兰文，那右边的是希伯来文。看起来虽然很像，他们的语法甚至还蛮接近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卷呢，会掺杂一些亚兰文的文献在里头，因为要记载当时的这个官方的文件。那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从第六节开始，他们记载的都是亚兰文，是波斯王的这个皇宫里面的历史记录。在整卷的旧约圣经当中呢，有5处的经文呢，都是用亚兰文的，比如说创世纪的这个31章，还有以斯拉记的4章第8节到第6章啊，7章12到20节啊，耶利米书也都有，但以理书也有，而且呢，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啊，它有一些个别的亚兰文的文字啊，比如说，在新约当中啊， 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就说大利大谷米，还有以法大，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以洛伊以洛伊，这些都是亚兰文的发音。所以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其中有一部分也是亚兰文。那这两种语言呢，其实都叫做都属于闪族的语系啊。那闪就是挪亚的后代咯。那按照创世纪的十章二十二节啊，亚兰是闪的第五个儿子。我们看一下经文，这第五个儿子，在十章二十三节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个亚兰的儿子们啊，这是要表示这个亚兰的后裔啊，就散居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在哪里呢？现在没有办法了解了。但是在旧约经文呢，他们却发现很多地方把希伯来人和亚兰人呢，一定要拉上关系的啊，因为他们都是闪的后代。你看，在这个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呢，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去找配偶的时候，到哪里去了呢？到了幼发拉底河域的亚兰去了，到了拿赫的城。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嘛。那到二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讲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四十岁。那利百加呢，是巴旦亚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妹。所以犹太人跟亚兰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那所以他们的语言之间呢，也慢慢流传下来。那一直到了亚述帝国的时候呢，其实亚述帝国使用的文字呢，就是亚兰文了，而且呢是官方文字啊。这个官方文字呢，就一直到犹大的长官呢，到亚述王，一直到巴比伦王等等，他们通通都明白。这个不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文字出现，特别是犹太人呢，他们用的是有他们有几个经典，一个叫塔尔根，叫塔木勒，甚至这个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的这个著作叫《犹太战史》《犹太战记》，一开始的初稿都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亚兰文是有这样的一个来历。所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用的还是讲亚兰文，但是他们当然也懂希伯来文，就是，这边先了解一下。那这两段经文，刚才这两段经文呢，这个表明一直到这个圣殿虽然建完了以后呢，一直到这个尼西米啊，以斯拉和尼西米回来的这段时间呢，他们都一直在攻击以色列人，攻击到一个程度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些人要反叛，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看一下看一下从四章的六节到二十三节，我把这边把经文简单的摘要出来。这些控告的人呢，他主要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说这些从陛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呢，犹太人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指的是所罗巴伯带的时代，这指的是以斯拉甚至尼西米的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些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叛逆邪恶的城了，等等等等，如果这个城建好了呢，他们就不再交税了，那国王的这个财就亏损了，而且你翻以前的那个先王的记录啊，你发现这个城中常常有造反的事情，因为过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城才被拆毁的。他指的这个城被拆毁指的是巴比伦王的时代那件事情，他们已经是波斯时代了。他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记载，他说如果这个城重建好了以后呢，这个城墙建好了呢，城墙建好是尼西米那个时代，所以他们这个时间讲了很久了。建好了以后，这个河西的地方，约旦河西就不属于陛下了。过了这么多年，国王那个现代当时的那个君王，无论是亚达学习还是亚哈随鲁，他们还记得当初的居鲁士王他们讲了什么吗？通通不记得，几十年过去了。所以他们的控诉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个以色列民呢心怀不轨，要反叛波斯王的统治。圣殿重建好了之后八十年，他们在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那所以呢 哎，这个亚达学习王呢，他就开始，好，你们既然这样讲的话，我去看一看了。啊，我下令翻查看一看，哎，果然如此啊！这个城自古以来就反对列王哈、啊，这个常常有叛逆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好了，叫他们停工啊！这个城墙不可以重建，直到我另发谕令啊！你们要很认真的办这件事情，不可以疏忽，不可以使王受亏损啊！于是呢，这个亚达薛西的王的这个旨意呢，就开始放下去了。啊，他们就带着军队来，用武力使以色列民停工啊。那个时候停工停的是什么？停的是尼希米建的城墙啊。当然，圣殿还在不断的修缮了。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建好了，已经建好了80年了，他们还一直在讲。你说牧师这样讲听起来蛮糊涂的。刚才不是说圣殿停建了15年吗？怎么现在又变成了停建了80年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啊，从第六节开始到第23节的这段记录啊，从第八节开始到第23节这个记录呢，它讲的不是重建圣殿的那个时候的事，而是圣殿重建好了之后的那个80年呢，他们就不断的在攻击啊，到尼希米回去建城墙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建好。他控诉的目的呢？他目的就是说，这以色列民心怀不轨啊，要脱离波斯王的统治和反叛。所以波斯王下命令停止建造。所以到第24节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个结论了啊。这个24节，这个结论就出来了。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这个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第二年。你说怎么回事？我这个年代搞混了，好，再仔细听一下啊。4章24节是回应4章第5节的内容。4章第5节不是说在居鲁士的这段时间到大流士，这些人常常来破坏以色列人建殿吗？啊，所以停了15年，停了15年以后呢，又开始建了，然后建好了，建好了之后的80年呢，他们就不断的在攻击，所以从第8节到第23节呢。讲的是圣殿建好之后的80年期间呢，他们一直在攻击以色列人。一直到了尼希米建城墙的这段时间，他们都在攻击。所以一开始停建了15年，之后建好了，然后呢，之后的80年呢，又不断的受到攻击。所以当时的记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记载的。你说牧师啊，这样的知识看得好糊涂啊，为什么不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呢？对。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因为当这段经文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之后很久很久的事了。他们把两段在一起，中间隔了这么久，就是告诉我们说，敌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这个攻击的过程当中呢，圣殿居然建成了，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引起你的一个想法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圣殿是怎么建成的？所以呢，神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好，这个时候脑筋跳一下啊，跳回到停建了15年这段时间，神的工作就在停建15年之后就开始了。这边就开始讲说，上帝如何瓦解这个敌对势力，使圣殿可以完工。那哈该先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也是先知啊，这两位是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讲信息，特别讲了一句话，神的名在他们的身上啊。于是呢，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起来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啊。神的先知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那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停工了15年以后没有开展的可能性了，上帝就感动先知告诉他们说，哎，时候到了，应该出来建圣殿了。那这两位先知是怎么讲的呢？首先看哈该先知的信息啊，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废啊，现在是时候你们住在自己有香板的宫殿里面吗？你们现在住的蛮舒服的，一开始回去建祭坛，建好了圣殿的这个根基，然后国王的旨意就下来了。 说停，好，就停了。停了以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没有说不管圣殿的事。要记得，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巴比伦那个地区了。在那边做什么呢？既然王不让我们建圣殿，那我们可以抄写律法书啊，然后准备一些圣殿的东西啊，准备所有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就不敢动，为什么？因为国王的旨意没有下来，谁敢动？啊，这个时候先知先动了，先知说：“你们都忘了建殿的事情了吗？你们应该起来建殿，对不对？”但是他们想建殿，对吧？一定想建的，但是敢不敢建？不敢，因为当初国王让他们回来，他们建了，建了以后又让他停了，谁敢再动啊？动的话就杀头嘛，不敢建啊。那这时候怎么办？于是呢？上帝又让这个先知撒加利亚来对他们讲，这些内容大家非常熟悉的。撒加利亚先知所说什么呢？首先，天使让撒加利亚看到一个异象啊，有两个树，橄榄树，中间一个金灯台，金灯台上面还留着这个膏油出来。那撒加利亚就不懂了，他就问天使：“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回答说了。他回答我说，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说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出去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那这句话的背景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圣殿重建的之后受阻拦了。哈该先知说：“你们该建呢。”我们说：“我们知道该建，但是不敢建呢。万一再一建又停工了呢？”于是撒加利亚又来说了：“他说你是要依靠国王的旨意，你才敢建啊。你不是，你是依靠势力和能力啊。你不依靠我，这是我说的话啊。”于是呢，在第九节他就下了个结论：“所罗巴伯的手坚定这殿的根基。”没错。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已经把圣殿的根基建好了，不是吗？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之后你们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建吧，肯定能建得成。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了算。就是有这两位先知的鼓励啊，所以他们就敢起来建了，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回归是上帝的旨意。建圣殿也是上帝的旨意，那中间被停止了，现在要重新再开工也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当你依靠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啊，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神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神的工作开始呢，就不可能停。于是撒加利亚呢，他说：“哦，我懂了。那请问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这两棵橄榄树的树枝中间还流出了金色油的管子是什么意思呢？”那天使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撒加利亚说：“我不知道。”他说：“这是势力在全地之主旁的两位新油之子。”说的是谁呢？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上帝安排了所罗巴伯去建圣殿，上帝安排了大祭司约书亚要重建他们的信仰。那我想撒加利亚说，上一次我们讲过啊，也撒旦就出来攻击撒加利亚，就攻击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破烂的衣裳啊，他就说：“是啊，穿着破烂的衣裳啊，来换了。”信仰的重建也是上帝的功劳，不是大祭司约书亚多么了不起，大祭司也犯了罪。但是上帝说，我就是让他重建信仰啊，如果这个信仰没有毁坏，怎么叫重建呢？这不是我从火里抢出了一根柴吗？于是撒旦闭口无言。这就预示着在当时的波斯王，那些敌对势力无论怎么攻击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成功的，因为他们的对手不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后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基督徒做神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先知和圣经的提醒， 但是有先知和圣灵的提醒，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吗？不是。你做完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看刚才那个经文讲得很清楚的。之后你就知道，你听到了神的旨意是第一步的知道。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做完了以后，你才真的确定说这真的就是神的旨意。旧约是这样，其实新约也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说我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清楚了我再去做，你不可能完全清楚的。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知道带有未知性，我知道这个方向了，但是做起来到底如何呢？我有一些未知性，这就是挑战。生命的成长就在于此了，不是先看到那个结果我才做，你看到那个结果呢，你也不需要做了，而是带着一个知道谁让你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个未知性的挑战性去做。等到这个结果做完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我真的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知道呢，就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别人是拿不走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新约旧约全部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神的工作是怎样瓦解这个敌对势力的。那神的工作就开始了，他们开始重建了。你看当时他们重建的时候呢，这个河西的这个达奈省长和亚他波奈斯，他的同僚都到犹太人这里。谁让你们下建？谁让你们？谁下令让你们建这个殿的？参与这个建殿的人是谁？很生气啊！我没有接到这个指令了，他们居然是敢建殿了，好大的胆子啊！于是呢，他们就写信给这个大力乌王的哈。他说：“王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些我们去了犹大省呢，到了这个那个。”圣殿这边呢，发现了有些人在建殿呢，他们用这个磨好的石头在建这个墙，然后把梁木插到墙里面，而且他们的动作非常的快，动作非常的迅速。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建这个殿，这个殿我没有收到这个旨意呢啊，所以呢我就问了这些人的名字了，他们叫做所罗巴伯，然后呢，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请国王看一看吧，这个到底是谁下的这个说要这个殿是可以重建的呢？时候大卢王的时代了，大王时代之前我们看了有隔了两个君王，对不对？最开始是居鲁士，中间隔了一个君王，然后现在到大卢王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就问，国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查一查在巴黎的这个皇家的库房啊，那里的记载，请问先皇有没有降旨说在耶路撒冷建殿，有没有这回事啊？那于是呢，很有趣啊，这个上帝就让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这样才重新再去问啊。然后当时的这个君王呢，就开始回去看了大流士啊，他就回去查当时的这个记录，果然他们发现在巴比伦王居鲁士的时代啊，下令重建这个圣殿，而且呢，交给一个人为省长，这个名字叫舍巴萨。这个舍巴萨呢，就是所罗巴伯，吩咐他说：“你把这些器具带回耶路撒冷，放回神殿的原处建设，而且呢，还要有很多人要提供财物，要帮助他们。”本来他们是存着恶心来报告这件事情。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大力乌王会下令说岂有此理，没有我的命令居然敢建圣殿啊！但是一看要查先皇的旨意有没有啊，这个不能马虎。于是查了一下，哦，糟糕了，原来先皇说有降旨要建圣殿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停止了，停止了这么久了，哎，那先皇的旨意没有完成啊，这不太好吧？所以呢，他们就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啊。于是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他刚刚继位第二年呢，他刚刚继位第二年的时候，他敢做什么大动作吗？不敢。他一定要先让下面的臣民对他臣服，直到他是真的是这个君王的一脉相承下来啊。 所以先皇下的旨意，他刚刚继位，他是不敢做任何改动的，改动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会造成政治不稳定。所以他反而是要坚持说，哦，君王是这样讲的，没有错，你看上面写的很多哈，不仅要建立殿的根基，而且殿的大小都已经讲了，六十肘，高六十肘，宽六十肘，而且费用呢是由王公支付的，殿的这个金银器具呢全部要归还回去，所以这个殿必须要建了。所以这个大力乌王呢就开始扳指了，说不许干涉这个神的殿的工程了，让这个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呢再回来重新建这个圣殿，不仅要重建，而且我命令你们哦，你们必须协助这些犹太人建，而且这个命令不可以改了，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先皇又改了命令了，但先皇下旨，你们居然敢随便改，岂有此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些敌人呢是存着恶意来控告以色列民的，时隔了15年了，谁还记得那么清楚当初的居鲁士王下了什么旨意呢？没人记得。但是居然这个谕旨呢在皇宫当中被保存下来了，这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大流士就下令要查翻这个在巴比伦存放财物的典籍库里面有什么啊，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切的内容了，出乎敌人的意料。所以大流士 下令说，不行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重建这个殿，而且呢不许有人阻拦啊，谁要是敢阻拦的话，我就使他灭亡啊，神使他们灭亡，其实就是神都使你灭亡了，我当然也使你灭亡了啊，下令了必须严格执行。哎，结果他们是本来是要控告以色列人，结果正好弄反了，结果就反而帮了以色列民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在里面。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血呢？这件事情当然有血，这个哈该先知里面已经讲了，在哈该先知在讲这段一个预言的时候呢，你看，耶和华唤醒撒拉铁的儿子犹太省长所罗巴伯的心灵啊，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的心灵，以及所有渔民的心灵，他们就重新来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是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号。这件事情先知早讲了，所以你看神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讲的事情就一定会实现，上帝说你们要回去建就能回去建，那至于说不能怎么下令，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就让大流士下令，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下令的模式呢却蛮有趣的，是借着敌人的攻击来的，上帝借着敌人的诡计来破坏敌人的诡计，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上帝的智慧。看起来好像是件人看起来好像是件很愚昧的事情，很没有盼望的事情，上帝说不是，就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常常看武侠小说，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这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当然这是我乱解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看了，上帝从来不会说按照我们的心意啊，敌人一出来上帝派天使过来把他们赶跑，我们建殿，对不对？上帝说没关系，让他们继续控告，我让敌人的敌人来收拾他，让敌人的老大来收拾他，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做件事情很无聊，自觉羞愧。这就是上帝的幽默之处了。所以呢，哈该先知说，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你们要坚强，这地的居民呢要坚强，所有回去的选民呢你们要坚强，你们要工作，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现在我的灵仍然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怕。所以先知撒加利亚怎么说的？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哈该先知说，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怕，意思就是说这殿呢一定会建得成，别怕，走吧。但是他们怕不怕呢？怕，当然怕。信仰不是说无惧啊，这个无惧可能是无知，你知道了以后呢，你心里会有紧张是对的，但是你知道的时候你有勇气冲上去，这是真正的勇敢，你丝毫不畏惧的话呢就有点奇怪了，可能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啊，大概这样子。那真正的勇气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因为什么？因为先知已经把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同时呢，他们也去遵行了。国王没有下旨，他们已经开始先建了。建了以后，敌人攻击就来了。攻击来了以后，然后结果大力乌王就下旨了。哎，这件事情呢，哈该早就讲了。这个时候的信心增长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信实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不害怕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来建这个圣殿啊。所以神的工作显明出来了，虽然在以斯拉记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它里面的只言片语啊，哈该、撒迦利亚里面所讲的事情，你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于是呢，耶和华就让他们重建，让他们重建啊。神透过先知这个所鼓励的话呢，这个必须应验。这也是告诉说，这个圣殿是谁建的？其实是神建的。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包括外邦的君王，也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所以圣殿经过了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啊。于是呢，这个河西的这个达奈省的省长啊，还有他的同僚们，当初本来是控告以色列人，现在呢，他们不得不严格执行大力乌王大流士的这个指示。因为什么？因为哈该先知和撒迦利亚所宣讲的信息，就是让他们重新建造，就是这样子。在大流士在位的第六年，这个圣殿就完工了。第二年开始建，第六年就完工了。我们看一下吧。这个圣殿4年就建好了，跟当初所罗门建的不一样啊。所罗门建的是花了7年啊，他们只花了4年。左边的图呢是所罗门造的第一圣殿，那右边呢是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你说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你一看能外表能看得出来啊，好像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会更雄伟一点，没有错。那个时候国力是最强盛的时候，大卫也为建殿的事情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啊、木材啊等等之类的，都给他预备好了。那所罗门他又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君王，他设计好整个圣殿的样式，包括怎么建，材料写得很清楚的。那所罗巴伯也是按照这个样式来建的，但是因为时间还有材料不足呢，他看起来规模就好像没有那么大，但是呢，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所罗门的圣殿呢，第一圣殿呢，屹立了大概400多年。那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呢，一直到新约时代啊，公元后70年啊被毁，大概500多年。那圣殿的漂亮宏伟啊，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啊。那最重要的是，神的殿终于重新又建立起来了啊，他们的信仰又可以真正的来回归了啊，这个是重点。那有人会问，那现在的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了，那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建呢？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第三圣殿也会建，但那个时候开始建的时候呢，就是一个 sign， 那个就是最后的时候就快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快到了啊。那个时候，那个最终的那个敌基督啊，就会出现，进到圣殿当中，自称为神，然后最后那个大灾难就开始了。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呢？不知道啊。你说现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争得很厉害，那圣殿山啊，现在被这个阿拉伯人占着一大部分被阿拉伯人占着，那个金顶和银顶啊，那两个寺院，他们说那就是圣殿的当初的那个至圣所的位置啊。当然这边有讨论，他们在讨论要怎么办。不过呢，第三圣殿准备要建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很多年了，材料、设计图全都弄好了，包括献祭的那个红母牛哈，都已经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哈，从英国找回来的那个献祭的那个红母牛啊。浑身都是红色的那个母牛，他们都已经找到了，都找回来了，所以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声一个可以建殿的这个 sign， 这个记号。但是如果一建的话会怎么样？立刻发生战争，所以你会怎么想？阿拉伯人会让以色列人在那个圣殿山上他们的金顶银顶旁边建，甚至拆掉他们来建吗？不可能的，只要一建，立刻有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能建的话，说明有一个人出来 能够摆平以色列人，也能摆平阿拉伯人，这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啊！现在出没出来呢？还不知道，还没有出来啊！出来以后，看起来哦，好像世界和平了哈，这个人真厉害哈！结果一开始的3年半呢是假的，后来他进到殿里面说：“我就是上帝。”糟糕，原形毕露。最后的征战开始了，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灾难就会来，战争、灾难全部都会来。3年半，那大概启示录讲的，启示录还有但以理书里面都在讲这些事情啊。有机会我们再去慢慢讨论啊。我先看第二圣殿，在神的旨意当中就这样出现了。那将来的事是不是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一定是啊，一定是啊。好，他们建好圣殿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来进行这个献殿礼啊。那以色列人就是祭司、利未人以及被掳回归的人都欢欢喜喜为这座神的殿进行奉献礼，为了这座神的殿献奉献礼，献上了公牛、公绵羊、绵羊羔等等啊，很多都是按照摩西的书上记载的方式来做的，包括所有的祭司的安排、利未人的安排。在耶路撒冷如何来侍奉啊这个圣殿啊？所以当时的场景呢，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非常壮观的、非常欢乐的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这里的记载呢，你看得出来，他们特别强调，都是按照摩西书上所记载的，都是按照当初的律法书上所写的，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后，终于知道离弃信仰的结果是什么了。所以他们一回来就一定要，首先要做这件事情。那做好献殿礼以后呢，他们还要进行另外一个，就是守逾越节。在1月14日，他们要守逾越节。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全体自洁，他们全都洁净啊。然后他们为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呢，就宰杀逾越节的羊羔哈。我不知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期有没有过逾越节，但是我想很难了，没有好好的过，可能会偶尔过。在王国没有灭亡之前呢，在约西亚王这个好王上台以前呢，他们甚至也都没有好好的过逾越节，在旷野里面也没有好好的过逾越节。那逾越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逾越节呢，代表着上帝的拯救，是最重要的。从出埃及记的时候，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首先在旷野里面就要守逾越节，那是他们第一次守。现在被掳回归呢，也是被掳回归之后的第一次守逾越节，所以这个被掳回归就很像出埃及记哈，第一次出来，第二次回归，那他们都欢喜的守节7天，他们要一起吃这个羊羔，而且和谁一起呢？和这些一起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群体，要脱离当地民族的污秽。那这里没有写说那些撒玛利亚居住的那群人，他们的敌人有没有过来攻击他们啊？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所以他们欢乐的守节7天，耶和华使他们欢乐啊，又使亚述的王转向他们啊，支持他们做重建神的殿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殿啊。所以从头到尾，你会看到都是上帝在主导这些事情，上帝永远是第一因，他开始主动带领我们，我们跟随他，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结果。那当时回归第一次回归的以色列民呢，5万多人，在那边经过了15年，建好圣殿，那5万多人。那跟当地的人比起来，他们人数算多吗？不算多。奇怪啊，他们殿建好了，当地人会不会还继续攻击他们呢？当然会。刚才那段经文不是讲了吗？圣殿建好之后的80年，他们不断的攻击他们呢，不断的攻击他们啊。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把那个经文放到前面去了，没有放到后面。如果放到后面的话，我们看到这里说，哎呀，好了，神真伟大，安居乐业了。哪里安居乐业？真正的安居乐业是在攻击当中，在安居乐业，在困苦的环境当中继续欢喜快乐跟随神，这个是真正的安居乐业。以前的那种呢，不是，以前那种是叫什么？应该叫做婴儿式的，在温室里面的那种安居乐业，经不起风霜的， 一点风吹雨打，立刻就完了。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啊，我们在美国，特别在湾区的我们这一群神的子民啊，是不是就像温室的婴儿一样，经不起一点风浪，生个病，失个业，财产损失了，遇到地震了，火灾了，就好像发生了多么大的人生大事一样，经不起任何的征战。所以上帝要怎么对付我们这群人呢？我这么讲你别害怕哈，我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下，我们第一向神献上感恩，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风浪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这个活出这个神子民的形象，让他们看了以后羡慕呢？甚至让仇敌看了以后都想攻击我们呢？好像没有，我们都是想说我们爱邻舍，跟人家和平相处。所以在湾区，你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看不出来。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呢？选举的时候能看出来。我要选这个党，我要选那个党啊！不仅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自己还搞分裂啊！我不同意你选那个党啊！我不同意牧师你要这样讲啊！天哪，很糟糕啊！所以你看，这些选民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让人看见圣殿在那里，让人看见我们在圣殿里，这个是重点。那至于说外面的攻击如何呢？他们的经济如何呢？他们根本就不 care 这件事情，他们 care 的是在神里面的喜乐和满足。这跟新约也是一模一样，因为神的道在于家道丰盛，只在于圣灵里的喜乐满足。那旧约和新约他讲的核心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说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不用守逾越节了。是，我们现在不用守逾越节了，因为我们天天都过逾越节，不是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二次的出埃及记啊，就是回归啊，他们献祭，他们守节，纪念神带领他们脱离仇敌的统治。虽然周围的仇敌还在对他们虎视眈眈啊，一直攻击到。攻击到圣殿建后的80年，甚至到尼希米他建成墙回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在不断的攻击啊，甚至要用武力使他们停止啊。但是他们就在这当中欢喜快乐了80年，这份欢喜是在一个顺境当中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啊。那你说我在现在这个时代，我怎么去体会这些内容呢？很简单，就是要去宣教。你必须出去宣教，你必须出去传福音，不管是到海外去还是在本地。其实在本地传福音更难的，到海外去的话其实更容易。你跟着短宣队出去以后，到了当地，那边有人接待你的，那边有人欣赏你的，那边有人尊重你的。在本地呢，反而没人尊重你的。你到犹太社区去试试看，你到印度人的社区去试试看，看他们理不理你。但是我们如果去别的国家的时候，那些人都很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是带来好处给他们，我们都在湾区，大家生活水平都差的不太多，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羡慕呢？这个反而很难了。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我们在环境里面，其实上帝不偏待人的，他给我们的功课是这样，给在困苦之地的功课是那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好，不要这样想，应该要想说感谢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我怎样才能把它分出去呢？如果我不能分给别人，让人家都看见这个圣洁的子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他们在当地建好了圣殿以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些当地的居民看见他们以后，会不会有人心生羡慕来跟随他们？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因为吸引人的不是这个圣殿多伟大，也不是这些百姓多聪明，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跟随神的这份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才会来跟，他们才会来。如果只是看到说哇，从海外回来的这些移民海归，可以叫做海归，虽然中间没有海， 又建圣殿，然后又置房产，真厉害哈！他们的神真厉害，就过来了。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唯利是图的人呢。上帝不喜欢这样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谁也不喜欢这样的人。所以就是这样的。那感谢神啊！那我们这一周呢，也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你从圣殿停工又开工到完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呢？那第二，你又如何看待在困境当中啊？你要如何看见上帝的带领？如何能坚定地跟随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记载了你的伟大的带领，如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跟随你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主，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你赐给我们的灵，我们才能做成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主，我请你继续把这个宝贵的信息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时时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来遵循你的话语，来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美妙的成就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